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你让我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的子民，荣耀你圣名。最近我们团体小组中在读的一本喜乐途径中，刚刚谈一项基督徒不太常做不常谈的一个操练，就是禁食祷告。我自己感受到过去二十几年来很少有什么心思意念在想禁食祷告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读这一段书，我们周三的午间团契以及周六的北组团契都在读喜乐途径里面关于禁食祷告的这一段，一开始读起来忽然觉得到处听到人提到他们的在禁食祷告，禁食祷告这一项这一句话变成好像圣灵的感动，许许多多人都在我的面前不经意提到要禁食，无论是讲中文讲英文，甚至于是在收音机上听到，感受好像神在指引我们要考量这项操练。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第一句话说，第二句话，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圣经里面专门在不同的情形之下曾经提到过禁食祷告的重要性，连耶稣基督他要开始他的事工之前都跑到一个安静没有人的地方去禁食祷告，他的目的是测验他自己跟神之间紧密的关系。而在这个时候，同时他一当他测验他跟神有多么的紧密的时候，魔鬼的试探也就来了。我们来看这三个试探。第一步，我在讲，我写的是口腹之欲。魔鬼跑来跟他讲，因为他饿了，他禁食40个昼夜，后来就饿了。说老实话，弟兄姐妹们啊，我禁食一天就很饿了。平时有的时候错过午饭晚饭不觉得饿，就是因为忙啊什么的时候不觉得饿的人，当你说你今天的进食是为了增加你与上帝的关系来进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的饿比平时跟平时是不一样的，饿得特别厉害。这就是信心跟诱惑的一个挣扎。我曾经跟 一些回教徒，因为他们禁食是一整个月，圣月的时候的禁食，他们就讲说，真正来讲，真正感觉到，因为他知道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要亲近神，而当他一开始亲近神的时候，那个饿的感觉就比平时还要饿。你在考虑要进食的那一天，还没吃 一停止，三个小时之内你就开始觉得饿，饿得昏头 转脑的。我们基督徒的进食没有不准你喝水，照样只能就是只喝水。可是回教徒他们是，水和食物都不沾的，所以在回教徒他们决定要进食之前，还得先要去看医生，让医生证明说他的健康能力能够抵抗的这了这样子的考验。我们上周还 前几周在读马太福音同样的经节里面的时候，就曾经听到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特别告诉你，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披头散发，这个愁容满面，这个把灰抹在脸上，让所有的人知道你在进食。你要默默的去进食，让人看不出来，因为你暗中的天父他会鼓励你。如果你当着许许多多的人的面这个满灰头土脸，满面愁容，然后到处去讲说我进食，我现在有多饿，你的赏赐已经从周围的人之中得到了。可是如果你只是自己知道我在进食，我进食的原因是为了亲近主，这样的你在暗中的主必然会奖赏你，会赏赐你。这是主耶稣受诱惑的时候的第一项考验。我们肉体是灵修考验的时候最先响起的警报。当我们饿的时候，内心产生的意念响声就是饿，而在这样内在的声音里面，我们内心那个疑问，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我真的是为了让我自己能够更加亲近神吗？这些的疑问一旦受到回答，我是否真的爱神？我爱神有没有能够超越我肚子饿的情形？我真的在肚子饿的时候心里感到更加亲近神吗？在这样内心的挑战和疑惑中，在这样子问问题的疑惑里面，使得人能够感受到与同神同在的喜乐。这里的诱惑是饥饿的诱惑。我在学教育甚至于学传媒的时候，心理学里面都提到，每一个人根本上的确保生存的本能是最基础的本能之一。当你的身体感受到你在做的事情可能感染危险，影响到你的安全的时候，那种本能是非常强烈的。而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是想要去达到最高层境的一个满足，也就是说我们人从保护自己，确保能够吃饱穿暖，有地方住喝水，这些之后，我们下一个需求是社会的，是社交的，是有朋友，然后是有能力，是有改变环境的能力，有知识自己的自由。 但一旦这个能够达到 成就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能力、权欲、权力、物质上的种种欲望，再上来才开始在想精神上，我在这个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什么样子的人，我跟神，我跟创造我，我创造我的人为什么将我创造在世上。如果你要从这么高的这一个要求，也就是说一般的人要满足了下面的 这种种需求，才会去考量我与神的关系。如果你在这个刺激之下把自己考验了最基本的这个诱惑，饿了就要找吃东西的这个诱惑，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到你心中想要亲近神的那种渴望。在《喜乐途径》这本书作者里面，在他的书里面提到一位牧师在帮助一位面对毒瘾挣扎的人，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尝试，试着要戒毒，都没有改变。牧师想尽了办法把他放到安全的保护的地方，可是一直没有成功。到后来呢，牧师说，我无能为力了，只我没有办法帮助你，只有神能帮助你，我要为你禁食祷告。这样子的信息，这样子结果竟然会奇迹的对这一位几乎是无可救药的毒瘾者产生了影响。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戒毒者增加任何的要求，他只是不再靠自己的力量，而说我作为牧师，我作为辅导者，我没有能力改变你，只有神能够，我能够做的是为你禁食祷告。你想说为什么？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门徒在赶鬼的时候赶不出来，跑去问耶稣说，为什么这个鬼，为什么这个病赶不出来？而耶稣说，这样子的病只有禁食祷告才能够影响。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禁食、温饱和挨饿之间的一个挣扎。你和我今天的生活也面对一些这样子 的，我们有没有在某些时候心里的第一阶层的东西完全没有办法满足，所以使得我们容易受到诱惑，说我要先把食物找到，我要自己确定我有饱足。这不是羞耻的事，这是耶稣自己基督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可是你也发现耶稣在碰到这样诱惑的时候，他的解决方法，他引用神的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耶稣已经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碰到同类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神已经所说出来的话来做。我不是说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大家都要像他这样子四十个昼夜禁食，可是我是说，当我们碰到这个口腹之欲的诱惑的时候，当我们担心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我们可以如同耶稣的榜样在考量，我要不要因此改变我做人的原则。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句话。第二个诱惑，在 饱足温暖以后，撒旦对耶稣的诱惑是什么？是实证的诱惑。你有没有觉得说，如果你在这一生之中任何时候受到冤屈，你所说的话和你心里讲别人批判你的事儿，跟你真正心里的原本目的不相同的时候，心里那股气呀，特别的想要证明，耶稣基督他在他行道的一路走来，经常被人挑战的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吗？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怎么不用东西来证明呢？而在当这种试探、这种诱惑是在耶稣心中是真实的，他要行道的时候，他要告诉世人，你们必须要反悔，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必须要行神的正道的时候，如果多做几个奇迹，岂不所有的人看见？如果像魔鬼的诱惑那样子说，你就站到圣殿的顶上跳下来，让人看见天使扶持着你，所有的人都看见你有天使的维护，那么他们岂不就都来拜你了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传讲基督教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诱惑，说我要用种种的神迹告诉你，神是真的，神是保守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回答魔鬼的话是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也是经句上面所讲的。魔鬼在诱惑他的时候用圣经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是不是真的圣经中的经节呢？耶稣他想要行的目的是要改变人的心，而不是像你真心感受到神在你生命之中的影响，而改变你、扭曲你的生命的方向是一条路，或者是说你看到一项伟大的魔术，大家都来说，哎，你来表演给我看看，看能不能行个奇迹，当作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个娱乐，或者是说证明这个奇迹够大的话我就相信你，不够大的话我就不用相信你。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相信是在于神跟每一个人的直接的关系，而不是你如果能够做得多厉害那我就相信你。所以耶稣他已经知道了，我就算是真正的表现了多大的奇迹，真正改变人心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奇迹，而实际上耶稣并不是没有展现奇迹，可是他展现的奇迹的时候不是为了用奇迹影响人心。你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样子的差别吗？这个在把水变酒的时候，是因为顺从他母亲的话，他吩咐大家不要讲出去。他在平息风暴的时候，是因为门徒们的哀求担忧，他动了怜悯之心，所以他帮助他们。当他让5000个人、7000人吃饱的时候，他是因为整个 整个局势怕 他动了慈心，不要那些人挨饿受冻，这些事儿都不是为了我要表演一个魔术给你看，让你看到我有多大能力。这是耶稣行或不行奇迹的一个重点，而他能够领悟出来这样子的教训，就是在这受试炼的40天里面，他已经看见了怎么样子的做是符合神的道，怎么样子的做是一种诱惑，一种捷径，魔鬼所给他的是捷径，说你这样子表演让全天下都看见奇迹，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他们岂不就相信你吗？可是他知道改变人心不是靠奇迹，而是靠神他的怜悯与大爱。这么从最基础的口腹之欲，到说证明我能够向人证明我所说的是真的，最后一项，我觉得他的这一个诱惑也跟我们每一个人真正面对考验的时候的其中一个诱惑有一样。如果我能够得到全世界，我如果能够如同魔鬼这样子在带到最高的山上，世界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你看，如果你真的有能力可以得到这一切，请问你信仰是为什么？你若俯伏，如果说我真实的信仰是因为我若信神我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的丰足的话，撒旦也可以这么做。如果你为人做事的下一步是为了得到一切，是为了满足安保，是为了得到天下的荣华，那么若你要说谎，若你要偷一点东西，若你要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视而不见，你就可以得到下一步的荣华，你做不做？这是这个诱惑的本质。简单的、容易的是说，我们今天在查经的时候曾经讨论，我不直指他的名字，可是有人说，在事业的途中，因为受到干部的赏识，说你来加入共产党吧，若是成为党员，那你将来 的事业必然就更加有机会。这就是所谓的万国的繁华和可以得到下一步的能力的诱惑。耶稣他也面对这样子的诱惑，他也同样的用圣经的书上说，圣经的经文回答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今天的人，实际上我认为还面对了一项今天这三个诱惑没有提到的，就是恐惧。恐惧是我们心中最大一个推动力，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有的时候做一些平时不做的事儿，说一些平时不说的话，这也是诱惑的一种，让你害怕，让你感觉到不安全，让你感觉到如果你不做一些违反 神的旨意 或自己的良心的，或者是圣灵的教导的事情，你会越来越危险。这是我们所面临今天的，除了我们已经谈到的这些，另外的一项诱惑。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看到所有这种不同的诱惑，实际上神都站在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带领着我们。只有常常去依据经里面的内容，才能够保护我们，不怕不畏惧这样子的诱惑。同时也因为耶稣基督他所做出的一切牺牲与奉献，他已经饶恕了你，他知道这样子的诱惑不容易拒绝。所以如果你心中感到说，我已经面对过这样子的诱惑，可是我当时面对他的时候，我走错了一步路，耶稣基督他最大的好消息就是他面对过这样子的诱惑，他知道他是多么的不容易，也同时在知道这样的不容易的过程之中，他又牺牲了他的生命，流出他的鲜血来饶恕每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不足之点。所以你可以平坦安心地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不配得你的饶恕，可是你竟然如此还是饶恕了我，你还是把我纳在你的家庭之中，你的国度里面。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因此能够配得一切的恩典，我们也因此配得在未来的生命之中能够尽心的继续向着你的路而行。这是谈面对诱惑主要的原因，能够看见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种种的诱惑，耶稣他也一样面对过。那请问你或许会问我，那害怕的诱惑在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客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将这杯苦酒挪开。为什么？因为耶稣他不愿意，他害怕，他要面对下一步。可是他的哀求，他就告诉耶和华主说，若不要按照我的想法，凭你的旨意而行。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诗班在献诗的时候唱的一首凭你意行，凭主旨意行。这是面对许许多多让我们心里害怕担忧的诱惑的时候唯一所解决的办法。求主保守，求主怜悯，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信靠顺服》。